是的，主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真的是看我们为宝为尊，我们在你的眼中是何等的贵重。你使那无罪的牛羊雏鸽斑鸠来为你的百姓除罪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寄生的血怎么能够除罪呢？原来都是预表着你的爱子，我们的耶稣啊，他为我们成了那寄生，因着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恢复到你原来按着你形象造人的那个样式。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进入立位记，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超过那个字句，带我们进入你话语中的精义。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主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赫的名，阿们。如果你不明白立位记的这个献祭的话，你就不会明白在新约里面耶稣所做的。立位记是前面这五本圣经的中心，它真的是中心。前面两本是什么？创世记、出埃及记，后面两本是民数记、生命记，它在中间。这一本书立位记从头到尾没有提到神，没有提到神 Elohim， 像创世记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个神这个字立位记里面没有出现。但是立位记里面所用的名字是什么？耶和华。耶和华这个名字，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在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之后，神本来要将他们灭绝，因着摩西的代求，使得神回心转意，并且第一次的跟着摩西一起宣告他的名字，耶和华。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我们要把他的名字背下来，在整本立位记里面，就是耶和华神，他用这个名字，竟然跟献祭、宰杀牛羊的这一些事情连在一起，这个很重要。你不要看到说为什么神，我说一句比较不恭敬的话，怎么那么残忍，要杀掉那个无辜的牛羊，然后才能够赦免罪？其实不是。当他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来传达这个信息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本书其实是充满了他的怜悯、他的恩典、他的良善、他的爱，他不改变的那个爱。所以现在请你，如果以前你看到立位记你就害怕，不要的，你要把这个印象现在就除掉，然后呢全新的认识，戴上一副新的眼镜来看立位记。立位记非常的神圣。我们刚刚在唱诗歌，我们说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圣洁的，然后我们又听见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。你有没有会卡在这里？他是圣洁的，人非圣洁又不能见他的面，就卡住了。为什么？你圣洁了吗？凭信心圣洁了，是不是？你是凭信心圣洁了。我今天要告诉你，你都不用担心，你一定是圣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立位记让我们看见，他们带着牛羊来到会幕要献祭的时候，这只牛、这只羊、这个动物必须要什么？毫无瑕疵的，没有残疾的，或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，就是毫无瑕疵、毫无斑点的，完美的。动物是完美的，那么请问你，献的人完美不完美？献的人不完美， 但是神看的是这只毫无残疾毫无瑕疵斑点的动物呢，还是看你？他是看那个动物，因为带来的人把手摆在那个动物的身上，将自己的罪转移给这只没有瑕疵无罪的动物，所以他被献祭了，烧掉了，神悦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毫无瑕疵毫无斑点。我们今天一开始我就要让你们进入一个你要思想的地方，主耶稣是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，他是无罪的羔羊，毫无瑕疵毫无斑点的，他是无罪的。他如果有罪，他不能献祭，他不能替你死，不能替我死。耶稣没有罪，所以他代替我，他成了那个祭物，他成了那个祭物。那我呢，跟他的关系是因为我相信他，我把我一切的罪都交给他，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带走了我一切的罪。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我们常常在讲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因为我相信，我相信他为我做的，所以我就得救了，我就毫无瑕疵毫无斑点，我就圣洁了。你不要忘记保罗一直在提醒我们的一句话，就是父神看见你的时候，他不是看见你，他是看见有一只毫无瑕疵毫无斑点的羔羊为你死了，他看见的是他的爱子耶稣，爱子没有罪，圣洁的。当我相信的时候呢，保罗一直提醒我们的，你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一定要在他里面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可能圣洁，除非你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当你如果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，你就圣洁了，明白吗？你就圣洁了。所以你所要保守你自己的心的地方是，你要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我觉得这个比我要努力成为圣洁更难，你不觉得吗？很难的。可是你要记得，其实你的地位，你在地位上已经圣洁了，明白吗？因着相信耶稣，我们在地位上已经圣洁了。所以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，你不可能带着罪来见他，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你在他的里面，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他的宝血遮盖了你，他的宝血遮盖你，神看见了，神看见他的爱子为你死，为我死了，不要一直讲你，要讲我，为我死了，为我们死了，所以他悦纳了我们，悦纳了我们。因此你的生命在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一定要有改变，你如果不改变，你跟他是没有关系的。你的改变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说看啊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你的过去过去了，你如果还在跟过去有关联，跟过去过同样的日子的话，你跟他无份，你不在他里面。你在他里面，你要知道他付代价的，他付了极深的代价，他流血的那个代价。所以你如果要明白他所做的这些事，你一定要来看利未记，你一定要来看神到底在讲什么。今天我们一点一点的来打开，我所谓一点一点，其实常常时间不够。我们从一开始来看这个利未记，摩西立起会幕之后，圣经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，他说什么？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对他说，第一节，我们的中文是耶和华名字在前面。但是我还是要回到希伯来文，希伯来文前面三个字讲的是他呼叫。所以利未记我们翻译成利未记，但是事实上它的原来的名字不叫利未记，它的名字叫他呼叫，这就是利未记的原名。 Vayikra 就是呼叫，他呼叫，他是很特别的地方是在他呼叫，我们假定是有一个人在呼叫，呼叫谁？呼叫摩西。呼叫摩西是一个单元，三个字母就成为一个单元，然后呢，才讲耶和华神对摩西说，你去晓谕以色列百姓。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是这前面这三个字，呼叫。那个呼叫是摩西，只有他听见，只有摩西听见。这个字呢 ，Vayikra 这个字呢，一共在摩西的生命里面出现三次。第一次就是在当他在米甸的旷野看到有个荆棘在燃烧，却没有烧坏那个荆棘的时候，他就听到有声音在呼叫他，呼叫摩西，摩西，所以他就近前来看。这个是第一处。第二处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，应该是第二节或第三节，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三节，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呼唤就是跟这个字一样，呼唤，呼唤他，摩西，摩西。拉比的传统，犹太人的传统呢，他们看得很深的，这一个呼叫是很深的，不是只有说叫你摩西摩西，不是，而是他叫你的时候呢，这里面带着一个信息，带着一个只有摩西跟他才知道的那个秘密，从神呼叫的时候已经透露给他了。所以摩西听到神叫他的时候，这个声音有可能是从会幕的至圣所传出来的，会幕已经立起来了，有可能这个声音是从约柜那里呼喊他，摩西，摩西。然后这个听见的人呢，听见的人立刻，这个人立刻会改变，听见神的声音一定会改变。他改变的是什么？他的心立刻就会准备好，准备好说 Hineni Hineni。 什么是 Hineni？ 我在这里。摩西在当下这个字所透露出来的那个信息是摩西立刻预备好他自己，预备好他自己成为器皿，准备好他要听神的话，准备好你说什么我就行动。在原文里面那个三个字所透露出来的，不是只有说他呼叫，哦，有人叫我，哦，是不是，是这个声音从神那里一来，这个仆人立刻就准备好，这个仆人的心就准备好了。你要讲什么？我在这里，我全心全意的要来听，我要听你要跟我讲什么。这是摩西。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，如果你能想得起来的神呼叫，呼叫人，第一个你会想到谁？亚伯拉罕。神呼叫他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神总是重复的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然后亚伯拉罕就说，我在这里， Hineni。 我们学过这个字 Hineni， 你要记得这个意思，就是我准备好了，我要听你要讲什么。或是有一个例子，记不记得小撒母耳？我们今天在讲小孩子，小孩子是可以听到神声音的，小孩子是可以教导他认识神的。你们不要等候，不要以为说没关系，等他大一点他就明白，小孩子可以听见的。所以当小撒母耳他听到晚上有人叫他的声音，叫他名字，撒母耳，撒母耳，他不知道，他完全不知道这是神的声音，他跑去跟祭司以利说，你叫我吗？以利说，我没叫你啊。他就回去睡觉，一共三次，只有以利说，我知道了，这是耶和华在叫你。所以当你在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讲，请说仆人静听，请说仆人静听。你要明白，当神呼叫你的时候，我巴不得神真的呼叫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，你要准备好，你真的要准备好说，我在这里， 然后你不要期待说，不要期待说要照我的意思，不要照你的意思，你不要送我到非洲去。我们常常说 Hineni 的时候，我们有另外一个保留，就是什么地方都可以，就是不要非洲，什么地方都可以，不要日本。你要准备好，是他的意思，不是你的意思。一个仆人的心就是，是我在这里，我听见了你的声音，你知道神的声音，你一听见你真的会改变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说，我听到神告诉我怎么什么，神告诉我什么什么，你要小心啊。我的意思是你要小心啊，他如果真的跟你讲话，你的生命要改变，明白吗？你的生命真的会改变，不会再一样，不可能再拖下去。他告诉你了，他开口了，所以你听见他的声音，他呼叫，他呼叫摩西，摩西，不管在怎么样的小的声音，细微的声音，微小的声音，摩西听到都是很大声，明白吗？所以前面这几个字，我要跟你们讲哦。当我在准备的时候，我也要准备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今天要跟你们讲，我也要准备。你知道他们犹太人在看这个神呼叫这个意思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比较，有一个比较，就是在民数记有一个先知，名字叫巴兰。巴兰，你知道巴兰也可以跟神对话吗？神有给他一个恩赐，他是先知。姑不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先知，假先知也好，不管是什么，他有一个恩赐，他可以去找神，他可以去问神，他有一条路，他可以找到，他可以跟神讲话。或是我们用一个比较奥秘的一个说法，就是他知道那个属灵灵界的事，巴兰。所以当他们在形容同样的一个话，呼叫这个话的话，神告诉，神呼叫巴兰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字少掉一个小字母，神呼叫摩西的时候有多一个小字母，希伯来字母的第一个字 Aleph， 呼叫摩西的时候是出于神的，是圣洁的呼叫。但是呼叫巴兰的时候，因为巴兰不是神来找他，是他找神，所以神叫他的时候，这个字所用的这个字是含有不圣洁的意思。你想说怎么会呢？神，你是圣洁的神，你怎么会来回应巴兰呢？哦，你要知道巴兰想做什么，他要毁谤，他要咒诅以色列百姓。神出现，但是神呼叫他的时候是用那个字，是可以说是因为巴兰的手段，巴兰用一个手段。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讲那个属灵的事的奥秘，但是你也可以去想想看，扫罗当年他要死之前，他去找一个巫婆，是不是有一个巫婆，然后那个巫婆不管他是真的假的，他就替他去做这件事情，呼叫撒母耳上来，结果撒母耳上来了，但是这个巫婆吓死了，因为他没有预料到是真的来了，还是真的撒母耳把他吓坏了。你就知道他们是在交灵界的，交鬼也好，跟灵界有来往的。那这个人，这个巫婆是远远比不上巴兰的，巴兰有巫术，但是神跟他讲话，叫他不可以咒诅以色列百姓。所以这个呼叫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不一样。巴兰听到有没有改变？没有改变，想尽办法就是要咒诅以色列，但是神没有让他得逞，没有得逞。我们回过头来看，你要很小心的地方是，我们真的要很小心说，我们常常会听到有神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，你要很小心。摩西，神是面对面跟他讲话的，摩西一共三次，在圣经里面三次他听到神呼叫他的声音，呼叫他。摩西生命改变，摩西生命完全改变。如果你的生命，你认为是神告诉我什么我就去讲什么的话，你都没有改变的话，你小心，你小心你自己遇见的是谁，遇见的是什么，真的要很小心。 所以我们再回到立位记，当神隐藏在这个呼叫后面，这样讲，因为在希伯来文里，如果说他呼叫，你不知道谁在呼叫他，你不知道，是好像神隐藏在那个呼叫的后面。但是摩西认识神的声音，摩西听见，他预备好他自己了，他预备好他自己，全神贯注的要来领受从神来的话语，他要来领受。所以神就讲话了，神就开始跟摩西讲。然后你知道下面我们看，我们看说第二节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以色列人是要摩西对以色列人讲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吗，说你们中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，他那个人字，那个人这个字，他用的是亚当，亚当，他不是用你去对以色列人讲，若在以色列人当中，他没有这样讲，他说你去对以色列人讲，若你们中间有人亚当，其实用的这个字亚当，亚当就是人，人就是亚当，你明白吗？我们翻译成亚当，其实他就是人。你去对有人讲，这个人这个字一用，其实就是神把这一件事情嘱咐摩西去讲的，不仅仅只是对以色列人了。因此用到亚当这个字呢，就把这个命令，把这个献祭的事情呢，就延伸到整个人类了，延伸到整个人类。所以献祭这一件事情是从以色列人开始，但是每一个人只要你是亚当的后代，你都可以，你都可以带祭牲来，明白吗？我们从中文我们真的是看不到那个深度，但是当我们去听他们讲解的时候，你终于明白了神的心意。他告诉摩西的这个献祭的方式，献祭的方式是对以色列人讲，但是这个命令或者说这个诫命或者说这个指示呢，其实是透过以色列人，然后告诉了全人类，每一个人都可以，真的是这样子。你知道在以前有圣殿的时候，外邦人也可以牵牛羊来交给以色列的祭司替他们献祭的，是可以的，这是这个是打开一个门了。然后我们在这里看献祭的时候，英文常常用 sacrifice 就是牺牲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献牺牲，杀祭牲给神，他要这个。其实这个翻译是错的，这个翻译是错，这个翻译不应该称它叫牺牲，这个翻译其实叫做礼物，其实是礼物。当你们带礼物给神的时候，带这个 offering 这个礼物要来给神的时候，不是带了祭牲要杀掉的那个，专注力你的注视的地方不是在那个杀，那是在那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动作，给他的，给神的，是一个礼物给神的。然后这个献祭呢，献祭呢，马可福音在讲，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，我从这里讲起哈，你就会明白。马可福音哈，应该是对马可福音第七章，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。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，有个诫十诫的摩西的诫命说要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。你们倒说，人若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，那割耳板就是什么？贡献的意思，火棒。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，就是这里献祭的意思。就是献祭的意思，他把它翻成直翻过来，所以我们常常搞不清楚什么叫割耳板。割耳板就是献祭的意思，在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献祭，但是呢，这个献祭这个字，献祭这个字，希伯来文跟亲近神是同一个字根，亲近神是同一个字根，所以你可以这样讲，神要你来献祭。来做贡献的时候，其实他设立这个献祭制度，不是因为要流血，不是因为要杀祭牲，乃是要你怎么样，有一条路可以来亲近他， 所以亲近神不是只给以色列人的，能够来亲近神是给所有的人类，所有的人类。所以你现在明白说为什么这个贡献，这个贡献戈尔版 Korban 就是希伯来文，它意思就是亲近的意思，来亲近神。所以当我们看到立位记的时候，第二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很繁琐的仪式，真的很繁琐。现在有谁能够做这些事情？真的很繁琐，不容易的。可是呢，这是神所设定的亲近他的方式，能够亲近他的方式。神不看重动物吗？这就是爱护动物协会一定会反击的地方。怎么可以杀牛无辜的？怎么可以杀羊无辜的？但是我想问你，一只牛一只羊，它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比人来说，在神的眼中哪个最贵重啊？人，人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，明白吗？神看人就好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他宝贝人，宝贝人。他不爱动物吗？他爱。约拿书最后面让我们可以证明说神也爱动物的。但是两个这样重要的动物跟人在比较的时候，人远远超过动物，在他的眼中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他让那些动物来代替这个人，使这个人可以借着一个无辜的动物来亲近他。动物都不算什么，你不要以为说神的心不看重动物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动物又预表他的儿子耶稣。我们不是认识他是神的羔羊吗？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你知道这一个比较，神不爱他的儿子吗？神不爱耶稣吗？爱不爱？是他独生的爱子，竟然为你为我舍了，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怎么样来亲近他，能够回到原来他造你造我的样式，明白吗？你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我们看一下诗篇七十三篇，你看亚萨的诗，亚萨二十八节他说：但我亲近神，亲近就是这个字，我来亲近神，我带我的供物来亲近神，是与我有益的。我以我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，这是让我们有一条路可以来亲近他。但是你如果看二十二节他怎么讲，他在讲前面他不明白很多的事情。二十二节他说：我这样的愚昧，我不明白。我们批评神，批评他所设立的一些律例典章，我们批评他，我们认为你怎么可以让动物这样来为你死。他说什么？我这样愚昧无知，在你面前好像什么畜类一样，就好像动物。这是亚萨他自己写的，动物愚昧无知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不一定哈，不一定动物真的是愚昧无知哈。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些狗对人的忠心比很多人都来得超过，但是他在这里这样讲，为什么？如果连动物都知道做这些，我却不知道，我是不是不如动物？不如动物，不如的。因此诗人说，你要用你的训言来引导我，让我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以后接我到你的荣耀里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亲近他，借着 一个无辜的动物寄生，使你能够来亲近神，你就知道你有多宝贝。我们听很多的妥拉也好，我们听很多圣经，如果你听，你今天听却你的生命没有改变，真的白听。如果我们每一次在听神的话都不能够触动你的心，不能够让你再一次的决定我要怎么亲近他的话，我们真的是白费光阴了，白费浪费时间了。你要听进他的话，明白他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是什么？如果他把他的爱子都白白给我们，为什么要给你？为什么要给我？要使我们回复原来的地位，要使我们回到他的里面，要使我们能够亲近他。他一心一意的，他创造人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使我们跟他同在一起，他可以住在我们中间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看立位记，一开始在讲的这些，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些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使神可以住在他的百姓当中。有一条路，因为人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神要铺一条路给人去走，使人可以因着他所定的那个路，不是你定的，不是我定的，是他定的那条路，你遵循这条路的时候，他就可以与你同在，他就可以与你同住。你如果不明白这些道理，你真的没有办法明白新约所说的为什么圣灵可以住在你的里面，你不会明白说为什么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。你明白吗？你的身体是神的殿，你就不会明白说为什么他是圣洁的，人非圣洁不能见他。这一些道理其实神都已经借着他的话语在教导我们，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生在末世，生在这个圣经完全完成后的日子里面，使我们可以参考，使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整个心意。我们真的比第一世纪的那些圣徒们还更有福的，因为我们应该都知道了，但是我们的生命却远远的不如第一世纪的圣徒。承认吗？你承认吗？使徒行传的那些圣徒们，我们在读的时候，你觉得我们可以比得上他们吗？远远比不上的。因此感谢神，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他的话语，回到最开始，回到那个根源，回到那个根源来学习他的心意，来明白使徒们在书信里面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意思。如果你刚刚在听，第一次在听，你听不明白的话，我们都有录音的，你可以再听一次，仔细的去思想，仔细的去思想这位神借着这个祭，借着这个贡献，借着这个献祭的制度，让人可以亲近他，让他可以住在人当中。因此他讲到这里有五个祭，五个祭，第一个祭叫燔祭，第二个祭叫素祭，第三个祭叫平安祭，平安祭。后面两个祭，一个叫赎罪祭，一个叫赎愆祭。有什么分别？我用很简单的话，我希望把它简化，让你能够明白。用很简单的话来跟你讲，前面三个祭，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，都是自己甘愿献上的祭。你自己甘心献上的祭，不是诫命，不是诫命说你一定要献燔祭，你一定要献素祭，你一定要献平安祭。平安祭另外一个名字叫感恩祭，感谢，感谢祭。前面这三个祭都是甘心乐意的。你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也是他甘心乐意的吗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是他甘心乐意的吗？他献燔祭，把自己完全献上去。如果你不知道，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，我们今天用圣经来解释圣经。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，他跟神是同等的为强夺，就是坚持在这里，我跟你是同等的。 他不是，他没有这样子做。反倒虚己，主耶稣，我们的弥赛亚，神的羔羊，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取了什么？人的样式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自己。有没有看到？他自己甘愿的，他自己卑微，不是人使他卑微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使他卑微，他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他存心，我就是要顺服父神的旨意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没有比这个更低的了，没有比这个更低的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我们要看耶稣，他选择自己甘心情愿的。约翰第十章，我们看约翰第十章，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十章，他说第十七节，第十七节，他说我父爱我，天父爱耶稣，天父爱他的儿子，因我将命舍去，谁将命舍去？耶稣自己，这是自己的意志，出于自己甘心情愿的，他舍了他的命，但是他说什么？好再取回来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。所以两千年来在那边互相的指责，都是犹太人，你们把耶稣钉十字架，所以犹太人该死。耶稣自己讲的，没有人，是他甘心的，这是他的 free will， 他自己的，自己甘心情愿的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他用权柄舍掉他自己的生命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。父亲要他，天父要他受死，他顺服，存心卑微顺服，他甘愿把他的生命舍，这是他自己甘愿的，你明白吗？但是你不要想，哦，他自己甘愿的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他爱你，爱到一个程度，他甘心把他的生命舍，因为他不舍掉他的生命，你就不能够永远跟他在一起。所以他选择，我要把我的生命舍了，自己舍掉他的生命。我们再回到利未记，再一次的回到利未记，看这个五记，燔祭。燔祭是一个什么祭？我们看燔祭是一个什么样的祭？是一个全然奉献的祭，全烧的，是一个火祭，金火的，全然奉献的，一点都不保留的献出去。我们看第九节的地方，他说祭是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，一切没有一点保留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他真的是死了，没有一点保留，他完全死了，埋葬了，这是献给神的馨香的火祭。素祭也是一样，素祭是为一些，或许他没有牛羊，但至少有一把面吧，一把面，橄榄油，一点油，乳香，一点调和在一起，也是一个全烧的一个祭，也是从心里面自己甘愿的，这是一个甘愿的祭，素祭。平安祭也是，你不要被这些词句啊，这要怎么做怎么做，怎么杀怎么宰啊，那个吓坏了。我记得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讲过，宰牛不是随便宰的，你不要割一刀还没有死，再一刀再一刀一直割下去， no， 它是有一个刀子非常利的，然后有一个部位，你只要一刀它就死了，牛不会痛苦，羊也不会痛苦。如果你们听过的话，你们应该记得，给你们看过图画了，那个图片都看过。这几个祭是出于你自己内心的，平安祭、感恩祭。但是来到赎罪祭跟赎愆祭呢？赎罪祭跟赎愆祭这两个祭，大部分指的是那些不是故意犯的罪，不是故意犯的罪，就是，或者我再用经文来讲哈，我们看诗篇十九篇，诗篇十九篇十二节。大卫的祷告，这是大卫的祷告了。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很多的时候我们犯错，我们其实不知道的，不知则为无罪，我们常常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下面看他怎么讲，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。罪就是罪，在神的眼中罪就是罪，不是你知道还是你不知道，明白吗？是你不知道他还是罪，你犯了一个你自己不知道的罪。所以学习这个祷告，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很多的时候我们学识有限，知识有限，对圣经也不熟，对神的心意也不明白，我们以为我们做的是对的，赶快做这个祷告吧。我不知道我的错失，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。因为圣经明明跟我们讲，有没有义人？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每一个人都犯罪了。你就要明白他那个圣洁，神的那个圣洁，那个光一照不得了。我昨天看到用那个放大镜在拍植物，我们吃的水果啦、青菜的那个照片呢、我看完之后，我的感觉是我真是不敢吃了。他拍那个这个花椰菜啊，白色的花椰菜，好像真的很可怕，像真的很可怕。我没有办法形容，我真是要是有图片给你们看的话，还有 broccoli 那个绿的花椰菜，葡萄、草莓啊。那个放大到不晓得几千倍一看，你真的吞不下去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胡萝卜、马铃薯，简直是太可怕了。如果神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像电影一样放给我们看，我真是希望当时有一个洞让我可以钻下去，赶快钻下去，在他的圣洁的光中一照的时候，我们真是巴不得不是只有一个洞，希望有更深的洞要藏下去。他是圣洁的神，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些隐而未见的罪，我们不知道。祷告吧，求他赦免，求你拦阻仆人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。我们做一些事情任意妄为，我们却不知道。我们还是学习大卫吧，求神拦阻我，拦阻我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个罪来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回到利未记，赎罪记是看得见的一些罪，大的罪，比如说比较大一点的罪。赎愆记呢，赎愆记是为一些隐而未现的，或是在你的心中认为是小的。那这两个记就是命令了，就是诫命，跟前面三个祭不一样。前面三个祭是你可以做，你也可以不做，是神给你的一个机会。你献上这些祭，献上燔祭，献上素祭，献上平安祭。你知道要献这些祭是你自己愿意的，可是你知道吗？献这些祭的时候，人就是要把你的手摆在祭牲的头上，让他代替你的罪来到神面前。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，没有一个人，不管自己觉得自己多没有罪，多圣洁，你还是把你的手摆在祭牲的头上吧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还是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遮盖吧。我们需要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昂首，我很强，我一切都 OK， 我都尽量尽量不得罪神。你的尽量就表示还有不尽量的地方。让我们谦卑学习主耶稣，卑下，更卑下，顺服神。这些祭在提醒我们，你明白吗？这不是旧约新约的道理，不是这个道理，这道理是来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来到神面前一样的，没有分别的，倚靠宝血。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会说需要耶稣的宝血遮盖，我们需要血。为什么？因为利未记第十七章，你们要写下来，我们在看着这些经文，我不一定还记得，有时候再回来就忘记了。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在讲说不可以吃血。为什么不可以吃血？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中，我把这个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 赎罪，因为血里面有生命，所以能够赎罪。神在这里明讲，为什么要祭牲的血？因为它有生命，能够赎罪。我们刚刚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却告诉我们说，祭牲的血怎么能够赎罪？所以你每一年都要来一次，你几乎一年要来好几次。我要讲的就是血里面有生命，可以赎罪，只有一个终极的宝血流出来，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。那是谁？是要主耶稣。但是神借着这些献祭，借着这些教导，所以你不能不要这些，你不能不要五经，你不能不要旧约，你不能不要，否则你没有办法明白主耶稣的宝血里面有生命。但是你们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记得，我们求宝血洁净遮盖的前提是认罪跟悔改。我们要认罪悔改，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，明白吗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刚刚大卫都要认罪悔改，他在跟那个拔示巴在做那些事情杀人的时候，他没有感觉吗？他没有感觉，大卫没有感觉他在做什么，你明白吗？直到先知来告诉他，你犯了什么罪，他以为在讲别人呢，不是讲他。我们常常都以为是在讲别人，不是讲我。真的要认罪悔改，认罪自己，认罪悔改，然后我们才能够依靠主耶稣的宝血，因为那个宝血永远有功效，永远有功效。常常认罪悔改是对的，保证我们里面警醒谨慎。那认罪悔改以后就是什么？180度的转弯，不要再跟过去一样，一定要往前走，不一样的生命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献祭也好，这个呼叫献祭也好，都是要看到生命的改变。你生命没有改变，完全没有用。你生命一改变，就看见那个果效，就看见了果效。大卫为什么那么认识神？我们看诗篇51篇，大卫认识神，神爱他，说他合神心意，不表示他不犯罪，你明白吗？不是表示他是圣洁到完全不会犯罪的人，错。他自己51篇这个最有名的16、17节，你本不喜爱祭物，主啊，我知道你不喜爱祭物。他真的是看到那个献祭的精义，那个精髓的地方。你不喜爱祭物，若是喜爱，我就献上。所以牵着牛羊到神面前，好像是那只牛那只羊，其实神在看你的心，你明白吗？神在看你的心，神在看你的心。16节，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，我就献上，燔祭你也不喜悦。我们刚刚才在学习燔祭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卫说燔祭你也不喜悦，他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是什么？就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大卫知道他自己犯了很大的罪，但是他没有背离神，他乃是奔向神，因为他知道只有神能够赦免他，只有神能够除掉他的一切的罪，能够使他完全更新，奔向他。然后他说，如果你喜爱燔祭，我就献，向所罗门献1000只牛，献1000只牛。神不是为了他1000只牛，神看所罗门的心啊。神没有纪念他开始的1000只牛，因为所罗门后来怎么样？犯罪，犯罪。神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。大卫忧伤痛悔，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得罪我的神呢？只有你能够洗净我的内里，更新我的灵，更新我的心，没有人可以，没有祭牲可以，只有神可以。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只有他的赦罪，才能够使我们完全成为全新的人，成为全新的人。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话语，一定要抓住神的话语。我们再看， 我们翻到希伯来书，要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把里面这么多的经义讲出来，是对我来讲不太可能。我们还是回到希伯来书新约第十章，第十章我们看第三节，这些祭物牵着牛牵着羊来了，献上燔祭了，烧掉了，全烧了，你当下心里面觉得平安了，因为我已经得到洁净了。但是呢，他说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每年想起罪来，这个每年的每年指的是赎罪日，赎罪日一年只有一次，赎罪日在赎罪日的时候，全国上下都要来悔改了，以色列全国上下每一个人都要悔改，为国家悔改，为每一个人悔改，自己悔改，赎罪日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这么的斩钉截铁，他看见他知道公牛跟山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，这个是一个预表，这个预表让你明白有一个终极的，有一个终极的献祭才能够除掉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大卫重复又重复在讲这些话，这是大卫的话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，神所爱的是你忧伤痛悔的心，并且是照着神的旨意行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的事在圣经里面都记载，他可以指出这个在讲他，这个在讲他，整个的献祭都是在讲耶稣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不要去看这个烦啊，这个太麻烦了，看也看不懂，都是在讲耶稣。你如果不明白，你就不会知道耶稣为你做了什么，你不会明白的。所以第八节说，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些都是妥拉讲的要献的，你知道吗？要献的。但是神不喜欢，神啊，你不喜欢为什么又要我们做呢？我要重复问你们呢，妥拉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？什么叫妥拉？教导跟什么训诲 teaching instruction， 在教你透过这些他所讲的这些诫命律例典章在教你。所以等到耶稣来的时候，保罗忽然之间大光一照，他认出来了。他怎么能够认出？他那么聪明啊，不是，因为他很熟悉神的话语，所以眼睛被一打开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看见了，这些指向都是指向耶稣。主耶稣是自由献上自己的，主耶稣是将人的罪扛在他身上，他又是那个祭物，他又是那个祭物，他又是那个祭司。主耶稣，你要明白整个献祭的那个教导。所以主耶稣来是要照着父神的旨意行，然后等他来了以后，等他来了以后，他成就了以后，需不需要再献祭？为罪来献祭了，需不需要？我跟你讲，圣殿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毁掉，没有了，没有圣殿了。但是呢，在他们的文献上，拉比文献，犹太人的文献上说，在七十年之前的四十年之间，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。奇怪，以前是每一次赎罪日的时候有两只羊，一只呢要抽签，两只羊带来无瑕疵的羊，然后呢看看哪一只羊是要归神的，一只是要归阿撒谢勒的。以前是只要那个签落在右手，就是那只羊归神。他说从那个四十年前开始，归神的那个签都落不到右手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抽的，所以我你不要问我，我也搞不清楚，就是怎么样都抽不到那个给神的那只羊了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再一件事情就是归阿撒谢勒的那只羊啊，归阿撒谢勒的那只羊要是被带到旷野去无人之地的时候，只要他死了就不见了以后，圣殿呢在门口会结一个红色的带子，几千年那个袋子只要归阿撒谢勒的那个羊死了不会再回来了，圣殿门口的那个红袋子就会变成白色， 很多神迹奇事的，在圣殿里面，神在那里，就变成白蛇。四十年之间，那个红线从来不变白色了，所以他们，我们不晓得得罪神什么，这个红线不会再变成白色了。四十年前，七十年的四十年前，就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然后呢，每一个晚上，圣殿的门都要锁上，都有一个人去锁，也是四十年间以来，每一次去锁，第二天早上这个门是开着的，没有办法锁。主后七十年，圣殿被毁。四十年间之前的四十年间，刚好是主后三十年。三十年间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啊？发生了什么事？神的羔羊，那只终极的羔羊，被献为祭，挂在十字架上。他一次献上，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是什么？基督献了一次，把自己献了一次，主后三十年的时候，永远的赎罪祭，不需要再献了，他就升上高天，在父神的宝座右边坐下来，成了，成了，不需要再献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得胜了，不用再做这件事情了。他十四节说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样？永远完全，永远完全了。圣灵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为他已经说过，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六节，主说那些日子以后，那些日子以后，献祭之后，主耶稣成为祭物之后，那些日子以后，很长的一段时间哦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。这是谁讲的？是哪一个先知讲的？那个预言谁讲的？耶利米讲的。耶利米三十一章早就讲了，早就发预言了，早就发预言了。所以神说第十七节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。神不再纪念了，主耶稣已经做成了，主耶稣已经做成了，他就是那个献祭的终极目标，最后的神的羔羊。这些罪过既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所以他升上高天之后，一切在圣殿里面曾经发生的神迹奇事都止息了，没有了。你知道有什么神迹奇事吗？犹太人知道的，那个祭坛在外院，那个祭坛啊，那个火，他说那个火在燃烧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，像狮子，就像狮子，你看哇，然后它那个光呢，火光啊，火光呢，像太阳的光一样，然后呢，在那个地方多少的血呀、啊？洒血，宰杀祭牲，血淋淋的，一只苍蝇都没有，一只苍蝇都没有，这很奇妙啊。然后那个火在燃烧祭物的时候，没有烟，火没有烟，所以后面我们会看到，为什么你不可以用火柴去点那个祭坛，献燔火，这个火要从什么？从天上降下来。神亲自降下这个火，所以在那个会幕也好，在那个圣殿也好，那个献祭的火一定是天上降下来的，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。但是从主耶稣升天之后，犹太人搞不清楚了，不晓得出了什么事，他们都没有想到，不晓得出了什么事，都不对了。七十年之后不再有圣殿了，所以就不再有献祭的事了。那不再有献祭，你罪怎么办？对犹太人来讲，罪怎么办？我们知道，我们倚靠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，犹太人怎么办？啊、哦，拉比很聪明啊，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按照圣经，他们就用学习摩西五经、妥拉神的话语来代替献祭，学习，啊背背妥拉，那学习他的话语，然后呢，读祷告书。祷告，早上 起床一直到晚上睡觉，整天那个祷告文，读那个，用那个祷告文、祷告书来取代寄生献祭的事。所以每个人都要很努力去读。犹太人在教小朋友，从很小就要学习五经啊，妥拉。他们从哪一本书开始你知道吗？利未记。不是从创世纪啊，他们是从利未记开始学习，从那些祭祀开始学习，最后是停在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40章，神的荣光充满盼望。今天在这里我要鼓励你们，一定要教导孩子。我从小教导孩子，我不管他们听得懂听不懂，也不是说我自己多懂，坐下来很小，比这个都还小，就坐下来两个人一起祷告读圣经，买小朋友的圣经给他们一起祷告一起读，很简单的，他能够听进去。然后呢，教导他们敬畏神。比如说圣经小孩子乱摆嘛， No， 你不要把神的话语丢在地上，捡起来放在桌上，还坐在上面，绝对不可以打屁股，不可以。从小就让他们知道说你一定要敬畏神。所以如果你们把孩子带到这里啊，你们不要怕说吵什么，你一定要训练他好好的坐着一起跟你敬拜赞美。如果我们一直讲说耶稣快来了，你自己都准备好了，你的小孩呢？你难道不需要教导他们吗？要的，一定要的。教导你的孩子从小就要认识神，跟你一起敬拜赞美。我鼓励大家，真的鼓励大家，不要小看小孩子。小孩子可以的，我两个孩子都很小的时候就受洗了，他真正相信吗？所以是可以的，可以教导的，可以教导的。我想我要停在这里了。利未记带我们进入一个很神圣的地方，而利未记整篇其实都在指向耶稣，这些祭祀都在指向耶稣。当你明白纪念耶稣为我们做的，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你跟他已经一同死了，一同死了，你一定要死啊！你不死的话，就表示你跟他没有关系了。你只有跟他一同死了，你才能够跟他一同复活。这不是抽象，那是真的。你要活在他的里面。当你在行走这条道路的时候，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不管向左，你不管向右，你的教师不再隐藏，他会告诉你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中。你会听到那个声音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中。除非你太忙，你的耳朵都听不见他的声音，你就自己乱来了。我们一定要安静听他的声音，只要你听到他的声音告诉你说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中的时候，你生命要改变的，你一定会改变的，明白吗？你一定会改变，如果不改变就有问题，就有问题。但愿神借着他的话语教导我们，使我们都有一个受教的心，没有被冒犯，我们都有一个受教的心，我们愿意成为圣洁，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我说感谢神，我们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的心意就是要你的百姓有一条路来亲近你。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，这条路就断了，通往伊甸园的门就被挡住了。但是主，你亲自用你的身体为我们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使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直接在他的里面来到至圣所。你帮助我们明白利未记，明白你的圣洁，明白这一点一滴你在教导的，其实就是为了我们可以恢复原来的地位，能够回到像伊甸园亚当夏娃还没有堕落之前的那个样式。主，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的，我们相信主耶稣你已经做成了。求你常常来提醒我们，能够走在你的里面，隐藏在你的里面，使我们可以与我们的阿巴父以马内利的神永远同在。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继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每一个人完全不再一样。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得胜的圣名，阿门。谢谢主。